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吴山，字约敬，高安人。嘉靖14年考中进士，授官编修，逐步升任礼部左侍郎。35年改任吏部，不久接替王用宾担任礼部尚书。第二年加官太子太保。吴山和严嵩是同乡，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通过大学士李本邀请吴山饮酒，想和他结为姻亲。吴山不同意，严世蕃不高兴地作罢。皇帝想任用吴山进入内阁，严嵩暗中阻止。府丞朱荣喜在考察中被罢官，进献方术，得以加授礼部侍郎。到他去世时请求抚恤，吴山坚持不给。裕王、景王的府邸同时修建，国家根本尚未确定。39年冬天，皇帝忽然告谕礼部准备景王前往封地的礼仪。严嵩知道皇帝是被郭希言的奏疏所激怒，想试探人心，暗示吴山挽留景王。吴山说朝廷内外盼望这件事很久了，立刻准备好礼仪上奏，景王最终前往封地。司礼监黄景曾经私下对吴山说，您日后能成为平民百姓就幸运了。景王前往封地并非皇帝的本意。第二年2月初1应当出现日食，天气微阴。历官说日食看不见就如同没有日食。严嵩认为是上天的眷顾，催促礼部赶紧上表庆贺，侍郎袁伟也这么说。吴山仰头说太阳正在亏缺，将要欺骗谁呢？仍然按照常规礼仪进行救护。皇帝大怒，吴山引咎自责。皇帝认为吴山遵守礼制没有罪过，却责备李克要他们说明情况。几事中李东华等人震惊恐惧，弹劾吴山，请求与吴山一同治罪。皇帝于是责备吴山卖职沽名，停发李东华的俸禄。严嵩说罪过在礼部官员，皇帝于是宽恕了李东华等人，命令暂且记下吴山的罪过。立刻梁孟龙等人看到皇帝非常恼怒吴山，又厌恶专门弹劾吴山，于是连同吏部尚书吴鹏一起弹劾，诏令吴鹏退休，吴山代官闲住。当时的人都惋惜吴山，而深深为吴鹏的离去感到痛快。穆宗即位，征召吴山为南京礼部尚书，吴山坚决推辞不去赴任，去世后追赠少保，谥号文端。陆树生，字雨吉，松江华亭人，最初冒姓林，等到显贵后才恢复。家族世代务农。陆树生年少时努力种田，有空闲就读书，考中嘉靖20年会试第一名，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31年请假回乡，遭遇父亲丧事，很久以后启用为南京司业，不久又请假离职，启用为左御德，掌管南京翰林院。不久被召回春芳，他不去赴任。很久以后启用为太常卿，掌管南京国子监祭酒事务，严格整顿学规，撰著12条教规以激励诸生，召为吏部右侍郎，称病不拜官。隆庆年间再次启用原官，不去就任。神宗继位就在家中拜官礼部尚书。当初陆树生多次推辞朝廷任命，朝廷内外看重他的风骨节操，遇到重要职位一定首先推举陆树生，唯恐他不到任。张居正当政以得到陆树生为重要，用后辈的礼节先去拜访他。陆树生相对沉默，神情好像不太接纳的样子，张居正失望地离开。一天因公事到内阁，看到席位稍微偏斜，仔细看后不坐下，张居正赶紧为他摆正席位。他就是这样耿介。北方部族要求增加岁币，兵部准备答应，陆树生极力争辩。年底陈述各地灾异，请求皇帝遵循旧制，省察奏章，谨慎赏赐，防止蒙蔽，采纳正直言论，崇尚节俭德性，把握大权，区别中间，诏书都予以嘉奖采纳。万历改元，宦官不喜欢陆树生，多次宣召他到会稽门接受圣旨，并且频繁催促。等吉吉赶到，不过是部门平常事务罢了。陆树生知道他们的用意，接连上书请求退休。张居正对他弟弟陆树德说，朝廷将要任命平权为宰相了。平权是陆树生的别号。陆树生听到后说，一个史官离开朝廷20年，难道还系图宰相之位吗？况且 虚假的挽留有什么益处。这年冬天请求更加坚决，于是命令乘一车回乡。辞朝时陈述实证十件事，言语大多切中要害，只是答复知道了而已。张居正到住所与他告别，问谁可以接替。陆树生举荐万世和、林谦。等到离开国都城门，士大夫倾城而出追送，他都推辞不见。陆树生端方耿介，恬淡高雅，超然物外，难于禁用而易于退隐。做官六十多年，任职不到十二年。与徐阶同乡，与高拱则是同年出生。两人相继掌权，他都推辞有病不出事。被张居正推中，最终也不依附。后来按规定给予禄米仆役，加官太子少保，又遣使慰问。弟弟陆树德自有传。儿子陆彦章万历十七年进士。陆树生告诫他不要参加管选，随后以行人身份回家中养父母。诏令给予每月俸禄，这是特殊的恩典。陆树生九十七岁去世，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陆彦章有节操，官至南京刑部侍郎。瞿景纯字师道，常熟人，八岁能写文章，长期困顿于生源之中，在乡里教书自己。嘉靖二十三年考中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授官编修。阵亡诸后完因禁言被废，迁徙凤阳。瞿景纯奉命封他的儿子朱载玉为世子，代理国事。世子内心恐惧，赠送厚礼，瞿景纯推辞不受。当时恭顺侯吴季爵为正使，已经接受礼物，对瞿景纯感到惭愧，也推辞不接受。不久对瞿景纯说，皇上派遣使者秘密查访情况，没有您我几乎触犯法律。任职满九年，升任侍读，请假回乡。江南长期苦于倭寇，总督胡宗宪军队未能取胜。瞿景纯回到京城，拜见大学士严嵩。严嵩对他说，倭寇早晚将被平定，胡总督的才能足以办理，南方人说他坏话，为什么？瞿景纯神色严肃地说，相公是远远揣度罢了。瞿景纯从南方来，亲眼看到倭患，胡军坐拥十万军队，南方人不能得到一个安稳的枕头睡觉，相公不想听谁来说呢？严嵩惊讶地道歉。历任侍读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改任太常卿，监管南京国子监祭酒事务，就地升任吏部右侍郎。隆庆元年召为礼部左侍郎，因总校永乐大典的功劳，兼翰林院学士，支取二品俸禄，侍从经言编修嘉靖实录。疾病发作，多次上书请求退休回乡。过了一年去世，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义。担任编修时掌管起草诰命。锦衣卫陆炳先后有四个妻子，想封最后一个，托付瞿景纯撰写告辞，瞿景纯不同意，通过严嵩请求也不答应，用口袋装金子送给他，最终笑着推辞了。儿子瞿汝骥，瞿汝说，瞿汝骥字元立，好学，擅长写文章，凭借恩荫补官，三次升迁任刑部主事。扶沟知县鞭打宗室成员，神宗命令处以重刑。瞿汝骥说，这是便服到县衙，官员自己鞭打扶沟百姓罢了。审理上报，最终得以释放。历任黄州知府，调任少武，又任陈州知府。永顺土司彭元锦帮助他的弟弟保靖土司彭向坤与酉阳冉月龙互相仇杀。瞿汝骥迅速传令彭元锦撤兵离开，三个土司都安定。不久升任长芦盐运使，以太仆少卿退休。不久去世。瞿汝说，字兴清，五岁丧父，写成文章就跪着在父亲神主前敬献。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也以刚正闻名。儿子瞿氏嗣，另有传。田一俊，字德万，大田人，隆庆二年会试第一名，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升任侍讲。万历五年，吴中行弹劾张居正夺情，赵用贤等人随后，张居正发怒，后果难测。田一俊协同侍讲赵志高修撰沈茂学等上书营救，被阻拦不能呈入，于是会同王希爵等前往张居正处陈述大意。田一俊言辞尤其严厉， 张居正心中怀恨。不久，赵志高等人都被驱逐，田义俊先请求告老回乡，得以免祸。张居正去世后，启用原官，多次升迁，任礼部左侍郎，掌管翰林院，因病辞职回乡，未成行去世。田义俊持身严苛，家中没有多余钱财，追赠礼部尚书。沈茂学，字君典，宣城人，父亲沈宠，字卫斯。嘉靖年间考中乡试，授官行堂知县，因百姓不熟悉纺织，设置织机教他们，调任货路，征召授官御史，官至广西参议。师从共安国、欧阳德，又跟从王基、钱德洪游学。知府罗汝芳创立讲会，御史耿定向聘请沈宠与梅守德共同主持讲席。沈茂学年轻时就有才名，考中万历五年进士第一名，授官修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他的童年，奏书被阻拦不能呈入，于是多次写信劝张嗣修进谏，张嗣修不能采用。因工部尚书李幼资与张居正交好，又写信给他说明。李幼资回复说，你所说的是宋人的迂腐言论，赵氏之所以不能强盛，张工部奔丧与揖让争诸都符合圣贤的中道，贤如哪里足以知道。李幼资最初讲学盗窃虚名，至此士大夫不与他交往。沈茂学于是称病回乡，过了几年去世。福王时追谥文杰，从孙沈寿明，字梅生，是生源有声望。崇祯九年推行保举法，巡抚张国维举荐沈寿明响应诏令，刚进入都城，尚书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又攻击总督熊文灿，说杨嗣昌掌握军旅大权，交付熊文灿军队12万，粮饷280多万，假使贼人反绑，双手抬着棺材投降，还应当宣扬皇威，然后待以不死。如今既然蒋蒙结约，如同对等国家，天下有授权柄给贼寇而能制服贼寇的吗？通政张绍先扣下不上城，沈寿明用书信责备张绍先，于是请求皇帝裁决，杨嗣昌惶恐戴罪。皇帝因奏书违反格式，命令不要进城。沈寿明于是概括两篇奏书上呈，被留在宫中。少詹事黄道周感叹说，这是何等样式，在朝的人不说，而草野之人说，我们这些人羞愧死了。后来黄道周及何凯等人相继直言上书，关键是从沈寿明开始的。沈寿明名动天下，不久一并离职，在孤山讲学，跟从游学的有数百人。福王时阮大铖当权，怀恨沈寿明弹劾杨嗣昌的奏书中有阮大铖胡乱陈述条陈孤山风起的话，一定要杀他。沈寿明于是改名换姓，躲避到金华山，国变后回家，不再出仕。黄凤祥，字明州，晋江人，隆庆二年考中进士，授官编修，在内书堂教习编辑遣使中宦官形式，可以作为间接的让他们诵读学习。世宗实录编成，升任修撰。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杖责各位谏官。黄凤祥感到不平，在朝廷上公开谈论，编纂章奏，全部收录各位谏官的奏书。等到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参加会试，暗示黄凤祥，黄凤祥严厉拒绝，应当主持南极考试，因王传想偏私他的儿子，又推辞不去。多次升迁，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回家探望母亲，启用补任北监。当时正在校课十三经著书，黄凤祥说，近来陛下除去贞观政要，进讲礼经很好，陛下读曾子论孝说敬父母遗体，就应当思虑真爱保护圣公，诵读学记说学然后之不足，就应当思虑光大圣学，查看月令篇以四十部正效法天行健，就可以看到圣旨应当勤勉努力，退究世子篇陈述保父之教耻学之仪，就可以看到皇储应当及早建立预先教育。奏书呈入，答复知道了，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陶州、河州告警直言上书说，多事之秋，陛下应当摒除游乐宴饮，清静正事，以切实谋划安定攘除，当今大计只有用人和理财两件事。宋臣有言，平时没有直言敢谏之臣， 则林旦没有同仇敌忾笑死之事。邹元彪直言名声刚劲节操，吏部特意拟议照用。其他谏言遭贬谪的人，如潘世藻、孙如法，也拟议酌情调迁，而奏书都留在宫中。士气日益摧折，言路日益堵塞。平时只知保持俸禄，结交私交，林旦谁肯捐躯为国家尽力呢？过去宋太祖想积累200万匹绢换取辽人首级，太宗将内藏库上贡之物移作用兵养士之资。如今户部每年进贡20万，起初并非旧额，积累成为长工。陛下富有四海，为何自己经营私绪？我私下看到都城四冠丹壁辉煌，佛寺的供奉，斋教的祈祷，哪样不耗费内库钱财？与其向明末鬼神求富，不如广泛施舍给孤苦无依的百姓。皇帝不能采用。廷臣争立太子，很久未得命令，皇帝告谕阁臣在明年春天举行。大学士王家平出来告诉礼部，黄凤祥与尚书余慎行、左侍郎李长春将册立移驻城上。皇帝发怒，都停发俸禄，主意又改变。黄凤祥又上书争辩，没有答复，于是请求告老离去。20年，礼部左侍郎韩世能离职，张一贵未上任去世，又启用黄凤祥接替。不久改任吏部，拜官南京礼部尚书，因赡养父母回乡，再次启用原官，以父母年老坚决推辞。很久以后，母亲去世，于是不再出仕，在家去世。天启初年，谥号文简。世能，字存良，常州人，是凤翔的同榜进士，由庶吉士授任编修，参与修撰世宗、穆宗的实录，充任经言日讲官，历任侍读、祭酒、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管阁文章，这一科最为兴盛。世能曾出使朝鲜，对馈赠一无所受。余继登，字世用，交河人，万历五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受任检讨，参与修撰汇典，完成升任修撰，在经言讲习当职，不久升任右中御，充任日讲官。当时讲言已停辍很久，侍臣无法进献忠言。继登与同僚冯琦共同进献通鉴、讲义、复论时政的缺失，历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任正史副总裁，后来升任詹事，掌管翰林院。两宫发生火灾，他与各位讲官引用《洪范五行传》，恳切劝谏，没有答复。升任礼部右侍郎，万历26年，以左侍郎身份代理部务。陕西、山西地震，南京雷火，西宁中自明，绍兴地涌血。继登在年底分类上奏，于是请求罢除一切诸求开采、有害于百姓的事情，当时不被采纳。雷击太庙的数目，他又请求皇帝亲自举行交祀、庙享、册立太子、停止矿税、撤回中使。皇帝只下达褒美诏书，答复知道了而已。不久升任本部尚书，当时将要讨伐播州杨英龙。继登请求停止四川矿税，以补助兵粮。又上言，近来新秀运行失度，水旱成灾，太白星白天出现，这是天不和。凿山开矿，裂地求沙，导致敌道山崩地震，这是地不和。民间穷困，更加诸求，国库空虚，又责求珠宝，奸民如以聚集，中使嚣张，中外阻隔，上下不通，这是人不和。戾气凝聚不散，怨毒结成形体，山林河谷变迁，高低异味，这是阴成阳，邪干正，下判上的征兆。臣子不能感动君父，言语越频繁越被厌烦，所以上天已非常的变乱，警醒陛下，还可以安然不以为意吗？皇帝不醒悟，继登自己署理部事，请求举行太子的册立、冠礼、婚礼，奏书多次呈上，因得不到批准，郁郁成疾，每次说到就流泪说，大礼不举行，我礼官死不瞑目。并满三个月，连续上章请求退休，不许，请求停发俸禄，也不许，最终死于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恪。继登朴实正直，谨慎周密，少言笑，面对大事议论侃侃，居家廉洁简约。学士曾朝杰曾拜访他的乡里，蓬蒿满径， 到病重时去看他，只盖着粗布被子，羊皮盖脚而已。幼子参加生员考试，夫人请求说一句话，始终不肯。冯琦，字用运，临渠人，幼年聪颖敏捷过人。19岁考中万历五年进士，改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参与修撰会典，完成升任侍讲，充任日讲官，历任庶子。三王病疯的议论兴起，他写信给王希爵，极力争辩，升任少詹事，掌管翰林院事，升任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处理政务勤勉敏捷，极力抑制营私禁禁，尚书礼待以重他。万历27年9月，太白星、太阴星同时在午时出现，又敌到山崩，平地涌出大小山五座。冯琦起草奏书，与尚书礼待一起上言，近来见到太阴经过天空，太白星白天出现，已经是极大的异常。至于山陷成谷，地涌成山，则从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在唐朝垂拱年间出现过，而现在再次出现。我私下认为上天无私，只听从民意，想承顺天意，应当顺应民心。近来天下赋税数额比20年以前增加了10/4，而百姓中富裕的户数却减少了10/5。东征西讨，萧条疲惫于兵士，自从矿税使派出，民间苦难更加严重，加上水旱蝗灾，流离失所的人充满道路，京城附近地区盗贼公然横行，这不是小事。各位忠使奉命而出，跟随的奸徒动辄千百人。陛下想通商，而他们专门困厄商人；陛下想爱民，而他们专门残害百姓。近来神监有两种，一种善于窥伺皇上懿旨，预先准备好奏章，假借武官呈上；一种专门剥削百姓，策划好计谋，假借中官实行。运机如鬼域，取财尽资诛，远近同声叹息，贫富交相困苦，贫者家无储蓄，只靠经营，只要夺走他们几文钱的利润，就已经断绝他们一天的活路。至于富民，更遭受毒害，有的被诬陷漏税窃矿，有的被诬告贩盐盗墓，不成诡计，声势赫然，等到他们得到钱财，就寂然无事。小民累足屏息，无地容身，利益归于群间，怨恨集中于朝廷，以刺骨的穷困抱着伤心的痛苦，一旦呼喊就容易骚动，一骚动就难以安定。今天尚且太平，百姓已经汹汹不安，倘若有战乱警报，天下谁可以信赖？破败被诛，官白已死，这都是招募民丁为兵，使用民财为饷。如果一方穷民畅乱，而四面响应，到哪里征兵，到哪里去饷？陛下是派遣忠实亲信之人，采访都城内外民间歌谣，让他们一一上奏，那么百姓的怨苦显然可见。上天仁爱，民事灾异征兆，诚心希望陛下幡然改悟，作消祸乱。然而礼部修省的奏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的奏章又被允许施行，比如采纳何其贤的妄说，令各地借送所有无碍官银，各地钱谷都有定额，所谓无碍大概是指经费的盈余。近来征调频繁，正额尚且拖欠，从哪里得到盈余？这个命令一下达，催促严厉，必将分割公帑以充现，经费无措，还要摊派民间，这是万万不可行的。又如求是哼奏徐奈掘坟一事，按道理说，哪里有一墓藏有黄金巨万的？假使有，也应该下府案勘核，先定他盗墓之罪，然后没收墓中藏物，没有罪状未明而先没收财产的。一片纸早晨递入，严厉命令晚上传来，即使抱着深渊，谁敢辩理？不但破灭这些家族，又将延祸多人，只要株连立刻败灭。京城之下尚且需要三复审，万里之外只凭单方面言辞，就让狡猾之徒操生杀之权，此风一唱，谁不效尤？已经同于告民之令，又开了告密之端，臣等正要陈诉，而奸人的奏章又已得旨，五天之内搜取天下公司经营已达200万，奸内生奸，例外创立。臣等先前还希望日益减少，如今更担心日益增加，不到民困财劫激起大乱不止，恳请陛下蓦然远览，赶紧与廷臣共同谋划修省消弭， 不要让天下赤子结怨于盛世，千秋青史留下讥讽圣德。没有答复。不久转任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皇帝将要册立东宫太子，诏书下达期限紧迫，掌司射监的中官以供应费用不足为借口。冯琦说，今天李为重，不可与他争。他的弟弟户部主事冯苑正好运饷银40000两出都，冯琦立刻追回供给费用，事情才得以成功。万历30年，皇帝有病，欲令停止矿税，不久又后悔。冯琦与同僚联名上书力争，并且请求亲自举行郊庙祭祀，御殿受朝，不被采纳。湖广税监陈凤因月民被撤还，恰逢陕西黄河干涸，冯琦说，辽东高怀，山东陈增，广东李凤，陕西梁勇，云南杨荣，肆虐不比陈凤清，一并请求征还，都没有答复。南京守备中官邢龙请求另给官房征税，冯琦不同意，于是以御前牙官房给他。当时士大夫多尊崇佛教，世子作文往往窃取佛教言论，笔弃传注。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束禁止，但风气依旧。冯琦于是再次极力陈述其弊，皇帝为此下诏告诫勉励。冯琦熟悉典故，学问有根基，多次陈述正直言论，朝廷内外向往他的风采，皇帝也很眷顾倚重。内阁缺人，皇帝已选用了朱国祚和冯琦，但沈一贯秘密上奏说，二人年纪未到40，应稍等待，先用老成之人。于是改命沈礼、朱庚。冯琦一向有病，至此加重。16次上书请求退休，不准。死于任上，年仅46。遗书请求励精图治，批答章奏，补充缺官，推诚待人，收拾人心。言语极为恳切真挚。皇帝悼念惋惜，追赠太子少保。天启初年，谥号文敏。从冯琦曾祖父冯玉以下，累世都是进士。冯玉字伯顺，因庶籍生于辽东，师从贺清，有学问品行，官至云南副使。祖父冯维仲曾任行人，父亲冯子履曾任河南参政。从祖父冯维建举人。冯维讷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嘉光禄卿致仕。冯维仲、冯维建、冯维讷都有文名，冯维讷最著名。冯维建的儿子冯子贤字寿甫，年少丧父，侍奉母亲孝顺，母亲有病，不解衣带1年多，母亲去世，哀悔鼓励。万历元年乡试中举，两次会试不第，于是不再赴考。蒋求廉落之学，曾说，为学须刚与恒，不刚则堕落，不恒则退步。治家宗奉严氏家训。周宇正称，子贤信道忘事则七雕子，寻经捣鼓则高子高。王图字泽之，耀州人。万历11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受任检讨，以右中允掌管南京翰林院事，被召充任东宫讲官。妖术事件发生，沈一贯想罗织罪名，王图是他的教习门生，尽力规劝他。累次升迁至詹事，充任日讲官，教习庶吉士，升任吏部右侍郎，掌管翰林院。其兄王国正在巡抚保定，朝廷大臣中依附东林和李三才的人往往推举王图兄弟。适逢孙丕阳启用掌管吏部，孙维以尚书身份督管仓场，都是陕西人，一些不喜欢王图的人视他们为情党。而此时郭正玉、刘约宁和王图都有宰相声望，郭正玉被逐，刘约宁去世，当时舆论更加归向王图。叶向高独任宰相很久，王图早晚将入内阁，记恨的人更多。恰逢即将经查，憎恨东林和李三才、王元翰的人设词迷惑孙丕阳，让他发单咨询是非，将要暗中做结党之计。王图急忙告诉孙丕阳，阻止了此事，群小非常怨恨。起初王图主持庚戌年会试，分校官汤斌影响私下关照韩静，与之共举吴道南、盛气相争对骂。到出考场，吴道南想弹劾，因王图劝阻而止。王少辉是王图同郡人，汤斌影的门生，在王图面前极力赞誉汤斌影，并说吴道南一党想倾覆汤斌影，并牵连及王图， 应好好记忆。王图正色拒绝，王少辉拂然离去。当时汤斌营已任祭酒，他先前经历翰林经查，应当由王图助考，想先发制人亲赴王图，于是与王少辉谋划，让御史金明时弹劾王图之子保底知县王叔辩赃私巨万，并且说王国素来憎恨李三才，王图为李三才求解，王国怒骂王图，王图就想以十一方式除去王国。王国兄弟上章极力辩解，记恨的人又伪造王叔辩弹劾王国的奏书，在底抄中传播。王图上书说明情况，皇帝为此下诏悬赏缉捕，才停止。到考察时，最终将汤斌引诸为部警，革去官职，金明时也被罢黜。由此其党大哗。秦剧魁朱一贵、郑继方、徐兆奎、高杰、王万作、曾臣义等人接连上章立功王图，王图也接连上章请求离职出交待命。皇帝温诏屡次未留，他坚持卧病不起，九个月后才准予告归。王国也请求退休离开，不久去世。45年经查，当权者多是汤斌颖、王少辉一党，以十一方式削去王图官职。天启三年被召启用原官，升任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第二年，魏忠贤党羽刘洪先弹劾王图，于是被削籍，不久去世。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素。王叔辩官至户部郎中。刘渊宁，字佑安，南昌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升任右中允，在皇长子讲席值班。当时册立未举行，外界议论纷纷。刘渊宁旁敲侧击，委婉开导，一句仁孝，光宗心里记住了他。况史四出，刘渊宁发愤上书，陈述六夷四患，极力陈述税监礼道、王朝诸多不法情状。奏书递入，被留中。因母亲生病回乡，启用为右御德，掌管南京翰林院，就地升任国子祭酒。侍奉母亲回乡，属吏送银鱼银数千两，说是惯例，刘渊宁言辞拒绝。不久启用为少詹事，因母丧未赴任，服丧期满，被召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在途中去世，追赠礼部尚书。天启初年追谥文简。翁正春，字兆振，侯官人，万历年间担任龙溪教育。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官修撰，逐步升迁至少詹事。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代替吴道南代理部中事务。十一月发生日食，正春极力陈述朝政过失，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秋天万寿节，正春献上八条箴言，叫做清君心、尊祖制、振国纪、信臣僚、保贤才、谨财用、恤民命、重边防。皇帝没有醒悟，即王朱一鸾请求封庶子朱长元为郡王。正春说朱一鸾的封爵在宗藩条例制定之后，他的旁支庶子应该只保持本来的爵位，于是授予镇国将军。王贵妃去世很长时间没有卜算葬地，正春就此进言，皇帝命令他协同宦官前往选择墓地，得到吉利的地点。宦官认为工程繁难，费用巨大。正春生气地说，贵妃生育了皇太子，将来是国母，怎么能因为天下而节俭呢？奏书呈上，得到批准。代王想要废除长子朱鼎位，立次子朱鼎沙，朝廷议论争执了二十多年。正春汇集众人意见上书，朱鼎位最终得以确立。琉球中山王派遣使者入朝进贡，正春说中山已经被日本吞并，现在使臣多是日本人，贡物多是日本器物，断绝朝贡关系比较合适，否则也应当诏令福建巡抚酌情留下土产，不让他们入朝。皇帝认为他说的对。万历四十年进士邹之龄担任乡试分校官，偏私举子同学贤被御史马孟贞等人揭发，正春提议罢黜同学贤，贬谪邹之龄，但没有追究主考官。给事中赵兴邦、齐师教于是弹劾正春徇私，正春请求离职，不被允许。不久言官揭发汤斌颖、韩进科场案件，正春判韩进不谨慎， 韩进的党羽非常怨恨。其师教又弹劾郑春，郑春上书辩解，更加请求离职。皇帝虽然安慰挽留，但从此郑春心中不安。不久改任吏部，掌管詹事府，因为侍奉父母而辞官回乡。天启元年，被启用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务。因直言触犯魏忠贤，被下旨责备。第二年，御史赵应昌迎合魏忠贤的意旨，弹劾郑春。郑春再次上书请求回乡。皇帝因为郑春曾经担任过皇祖的讲官，特地加封太子少保，赐予敕命迟疑回籍，这是特殊的恩遇。当时郑春年过七十，母亲一百岁，他率领子孙举杯祝寿，乡里人非常羡慕。不久去世。崇祯初年，追谥文简。郑春风度严肃端正，整日没有轻慢的话语，疲倦时不倚靠，暑天不裸露身体，目光不游移，见到他的人都很敬畏。明朝一代科举考试中第一甲第一名，后来担任官职的只有两人，那以典史身份，郑春以教育身份。刘英秋，字士和，吉水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授官编修，升任南京司业。万历十八年冬，上书议论首辅申时行说，陛下召见辅政大臣咨询边防事务，申时行不能结成为国谋划，专门从事蒙蔽贼人，大举进犯，已经掠夺陶明直逼陵巩，军队覆灭，将领被杀，屡次遭到失败，而申时行仍然说掠夺藩人，说声称入寇，难道陶和以内全都是藩地吗？辅政大臣是天子托付心腹的人，辅政大臣先蒙蔽，又怎么能责备其他官员？所以近日敌情有巡按御史奏书而总督巡抚不报告的，有总督巡抚知道而兵部尚书不上奏的。他们习惯了执政大臣喜欢听捷报而厌恶说失败，所以内外相互蒙蔽，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欺骗蒙蔽的端序从辅政大臣开始，世风高下，关乎气运。有人说嘉靖至今世风有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化因严嵩的贪污贿赂，世人变为贪婪；第二次变化因张居正的专权独断，世人争相趋于险诈。到了现在，外面逃避贪污之名，而顽钝无能的官员和败军之将多出自其门下，表面避开专权之计，而锋芒斧刃倒持在手中，作威作福的权力暗中转移方向，爱憎的目标明确显示趋向，想要天下不颓靡不可能做到。话语同时涉及赐府王锡爵，当时主事蔡石鼎，南京御史张守成也上书议论申时行，奏书都被扣留在宫中。刘英秋不久被召为中狱，充当日讲官，历任右庶子、祭酒。万历二十六年，有人撰写幽微弘毅，御史赵之翰以此指斥大学士张卫，并牵连刘英秋。有关官员说英秋不是张卫一党，应该留用。皇帝命令调任外官，英秋于是称病辞官回乡。当初御史黄卷向珠宝商人徐信善索贿，没有完全满足，便上奏章抄没其家产。英秋骂黄卷，开启了天子号令的端序。男子朱龙光上奏攻击李如松，以至于在大暑天被带上枷锁。英秋说，一个狂妄之人上书，何必置于死地。当时辞臣大多悠闲仰望，英秋唯独喜欢议论时事，因此招致记恨，最终被贬黜，回家几年后去世。崇祯时追赠礼部侍郎，谥号文杰。儿子刘同生，字敬卿，师从同乡邹元彪。崇祯十年殿试第一，庄烈帝问他年龄，回答说五十一岁。皇帝说，你尚如少年，努力吧。授官翰林修撰。杨嗣昌扶桑未满，被启用入内阁，何凯、林兰友、黄道周进言都获罪，同生上书直言，日前测试诸臣选用杨嗣昌，确实因为内外交困，希望他能有所成效，拯救我百姓。圣明用心也很辛苦了。都城中议论纷纷，说嗣昌穿丧服在身，而且入内阁与荆棘之事不同。臣以为嗣昌必定会哀痛悲戚，上告君父，辞免内阁职位，却按照惯例两次上书后就匆忙入阁办事。人有所不忍，然后才能做到他所忍心的，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臣从四昌所忍心的事，观察他的所作所为，知道四昌心智丧失，智谋短浅，必定不能为国家建功。为什么呢？成就天下是靠志气，承担天下任靠气概。志气衰败而能承担天下事，绝无此理。他的伎俩已经穷尽，苟且贪图富贵。监管兵部以加重内阁之权，借内阁作为摆脱兵部的阶梯。何意自己专断，票你由自己决定。与方一早、高启前之流共同结党贪功，掩败为胜，每年浪费金银绢帛，养患于边疆。居心如此，难道不怕尧舜在上吗？从前自从陛下严厉责备何意，而四昌不可以作为臣子，如今一旦忽然换下丧服，而四昌不可以作为儿子，如果附和结党，闭口保全自身，四昌得罪明教，臣也得罪明教了。奏书呈入，皇帝大怒，贬谪为福建按察司之事，称病回乡。廷臣多次推荐将要召回任用，而京师陷落，福王即位，召他启用为员官，没有赴任。第二年五月，南京失守，江西郡县大多丢失。童生携家将要去福建，停留在余都，与杨廷琳谋划复兴。唐王家封童生为祭酒，童生于是进入赣州，与廷琳筹划兵饷，攻取吉安、临江、嘉瞻市，兼兵部左侍郎。童生已经瘦弱患病，每天与士大夫讲论忠孝大节，听到的人都奋发。因廷琳请求，安抚南赣，十二月在赣州去世。唐文宪，字元直，华亭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第一名，授官修撰，历任詹事。沈一贯因妖书事件倾轧尚书郭正玉，持之甚急。文宪与同僚杨道兵、周如底、陶望龄前往见沈一贯，说郭公将不免于祸，人们说公确实有意杀他。沈一贯俱作愤怒，洒酒于地，好像发誓的样子。文宪说也知道公无意杀他，只是台谏乘风下石，而公不早些了结此案，有何言辞向天下谢罪。沈一贯收敛怒容，谢过。陶望龄见朱庚不援救，也正色以大义责备，愿意弃官与郭正玉同死，案件得以稍微缓解。然而文宪等人因此失去执政者的欢心，很久以后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掌管翰林院事务。当初文宪出于赵用贤门下，以名节互相推崇，同年升给侍中礼仪弹劾张京被廷杖，文宪搀扶他出来，资助他汤药。荆州推官化狱，触犯税监，被逮捕下诏狱，文宪极力周旋，得以不死。掌管翰林院时欲考察，执政者想要庇护一人，文宪坚持不许，死于任上。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克。杨道兵，字为晏，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第二名，授官编修，逐步升迁至国子祭酒、少詹事、礼部右侍郎，掌管翰林院事务，转任左侍郎，改掌部事。曾因星象变异请求释放被逮捕的知县满朝健等人，又请求迅速举行朝讲大典，都没有得到答复。南京发大水，尚书陈述实证，大略说宫中半夜才睡，日上三竿未起，导致万机懈怠旷废，请求早起晚睡，以图治理工业，时常驾临便殿，与大臣当面决断大政，奏书及时批答，不要总是扣留宫中或从内廷降旨。皇帝用嘉许的旨意答复知道了。皇太子停止讲读已经四年，道兵极力劝谏，引用唐宦官裘世良的话作为警戒。那年冬天，天鼓鸣响，道兵说上天的视听在于民众，如今民生颠沛困顿，无处申诉，上天好像代为鸣叫，应该立即停止旷使，更改缺失的政令，以和和民心。皇帝不听，过了一年死于任上。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克。陶望龄，字周望，会稽人，父亲陶成学，南京礼部尚书。望龄年少时有闻名，考中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三名，授官编修，历任国子祭酒，深切谥号王守仁学说，所尊崇的是周汝登，与弟弟陶世龄都以讲学闻名。去世后谥号文简。李腾芳，字子时，湘潭人， 万历二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好学有才名。三王病封的圣旨下达后，滕芳写信到朝房头给大学士王希爵，大略说公想要暂时顺承上意，巧妙借封王之名转而用作册立，但恐怕王峰确定之后大典更加拖延，他日公离去而事情败坏，罪责公的当初谋划有什么言辞可以辩解？这不只是国家的忧虑，也是公的子孙的祸患。西爵还没读完，立即拉着他的衣服让他坐下，说众人骂我，我凭什么自我辩明？像你说的，我接受教诲，但我的奏书必须亲手书写，你说子孙祸患是什么意思？滕芳说外廷正因为公的手书密接，无法得知其详情，公却想借此自我辩解，他日能让天子拿出公的手书给天下人看吗？西爵怅然泪下，第二天就撤销了病封的诏令，与次升迁至左御德。滕芳与昆山顾天斩友善，顾天斩阴险邪僻无形，被世人指名批评，被弹劾离去，滕芳也递上弹劾自己的文书回乡。当时于是有顾党离党的名目，诏令论处朝事擅自离职之罪，贬滕芳为太常博士。万历三十九年考察京官，又以浮躁贬谪为江西都司理问，逐渐升迁为行人司政，历任太常少卿、长司业事。光宗即位，擢升少詹事，署理南京翰林院。不久拜礼部右侍郎、交习庶吉士。御史王安顺弹劾滕芳骤然升迁，滕芳辞位，熙宗不许，最终因为探母回乡。天启初年以原官协理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侍郎，遭遇母亲丧事，加礼部尚书回乡。魏忠贤厌恶滕芳与杨莲同乡，御史王继奎于是论和滕芳在考察后骤然启用，丁忧期间晋升官职都不合制度，于是被削夺官职。崇祯初年再次以尚书协理詹事府，京师戒严，调化防守御敌，多合皇帝心意，代替何如宠掌管部事，死于任上，追赠太子太保。蔡义忠，字鸿甫，光山人，祖父蔡凤翘，平阳同知，父亲蔡光，临洮同知。义忠五岁通晓孝经，父亲问读书做什么，回答说想要成为圣贤罢了。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官检讨。当时矿税虐害百姓，义忠选取祖训、会典等书中禁戒矿税的内容即为二卷，注释后呈上。大学士审理对于义忠是同乡先辈，与首辅沈一贯不相容，而温纯任河南参政，在诸生中器重义忠。到这时温纯任都御史，尚书攻击沈一贯，沈一贯怀疑出自义忠之手，为审理打算，怀恨在心，于是利用考核削减俸禄离职，启用为麻城丞。不久以行人司副召入擢升上宝丞，称病回乡。万历四十五年因浮躁削减俸禄，天启初年大举启用革职官员，补为长芦盐运判官，屡次迁升为国子祭酒，擢升礼部右侍郎，仍监管祭酒事务。杨莲弹劾魏忠贤得到严厉的圣旨，义忠率领他的部署直言上书，学校是天下公益产生的地方，我正与学生们讲授为君难一书，忽然接到杨莲弹劾魏忠贤的奏书，整个国子监师生一千多人无不鼓掌称庆。然而皇上不将这份奏书下发给九卿讨论，反而说一切朝政都亲自裁决，把奸宦当作忠臣待他受过，整个国子监师生无不捶胸叹息不止。我认为三代以后，汉、隋、唐、宋各朝君主，他们受权宦之害以及处置权宦的方法都记载在资治通鉴中，本朝各位先帝受权宦之害以及处置权宦的方法都记载在实录中，我不必多说，只拿最近最亲近的例子，如武宗处置刘瑾、神宗处置冯保两件事，希望皇上效法。刘瑾在武宗身边言听计从，一旦听说群臣弹劾，半夜亲自起来抓住并杀了他。神宗即位时才十岁，冯保在身边扶持尽心竭力，后来稍有作威作福，台省官员弹劾，没听说整个朝廷上书，神宗就不动声色地将冯保发配到南京。现在魏忠贤没有冯保的功劳， 却具有刘瑾的全部恶行。24条罪状，没有一条不应彻底追究。整个朝廷的群臣想在下朝后跪地等候圣旨，魏忠贤就要皇上进入内宫，不依礼对待群臣。现在又想趁视察学校之日，让群臣和太学诸生当面叩头陈请，而皇上却漫不经心。几天以来，只要有人提到魏忠贤，奏疏就留在宫内不发，如此蒙蔽，其中险恶哪里能预料？请求将杨涟的奏疏下发九卿科到从宫审问，即使不处以刘瑾那样的诛杀，也要用处置冯宝的方法来惩罚他，这样恩威并施，与神宗媲美了。奏疏呈入后，魏忠贤气得手舞足蹈的大骂，义忠于是再次上书请求辞职，未被允许。不久，魏忠贤唆使他的党羽弹劾罢免了他。义忠天性至孝，4岁时父亲生病，他向天祈祷请求大夫生病。进京赶考时，听到母亲去世，悲痛地吐了几声血，守丧期间断绝酒肉，不进内室。母亲生病时，剩下想吃冰，雨水忽然结冰。他在墓旁结炉居住，有紫芝、白鸟、千鸦聚集在墓上的奇异现象。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龚鼐，字孝宇，蒙阴人，曾祖父龚奎基任湖广副使，父亲龚嘉臣任翰林编修。龚鼐考中万历2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多次升迁至左御德，担任东宫讲官，晋升左庶子，称病回乡。光宗即位，诏入任命为祭酒。熙宗提升龚鼐为詹事，于是他上书说，近来听说南北臣僚议论先帝去世一事，迹象怪异，话语多隐藏，恐怕因街巷讹传，演变为香山野史之类的说法，我私下感到痛心。皇祖当年原本没有偏爱之心，只因大典迟迟未定，于是脚骸册立之后，有三王病封之事，幽微弘毅之后，有国本攸关之事，等到旁刘的邪谋，张插的挺击，叛逆混乱到了极点。我曾充任公僚，目睹狂妄阴谋炽烈，把归向东宫的人视为小人，不归向东宫的人视为君子，尽除朝廷清流，暗中剪除太子的羽翼，株连攀扯，干犯纲纪，扰乱常规，至今回想仍然心寒。臣子爱君，要保存真实，不保存虚假。如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光宗事迹另编一录，凡一个月内的英明诏命和善政，固然要大书特书，那些有不同传闻以及宫中隐秘的微妙作用，也都应秉笔直书，乐成信使。我虽然不贤，但敢于承担此事。奏书呈入，未被允许。天启元年，龚鼐因纪元刚过半年，言官被贬的已有10多人，上书恳切劝谏，并规劝辅臣，触犯旨意，受到谴责。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充任实录副总裁。龚鼐好学博文，磊落有气实，看到魏忠贤扰乱朝政，称病回乡。当初朝廷议论启用李三才，久议不决，龚鼐公开说，如今封疆大吏倚重的人大多远道未到，李三才谋略向来优秀，家境京城，可以招发西至。侍郎邹元彪催促他把话说完，因言路相持而停止。后来御史叶有生追究说龚鼐与李三才是姻亲，徇私妄谏，于是被革职闲住，不久去世。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赐予抚恤，谥号文介。罗玉义，字湘中，益阳人，万历41年进士，改庶吉士，受检讨，请假回乡。天启初年回朝，历任御德，直今年。6年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诸生想为魏忠贤荐生祠，罗玉义惩治了为首者，事情才平息。魏忠贤党羽即录东林党人籍贯，湖广20人，以罗玉义为首。庄烈帝即位，诏入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不久充任日讲官，教习庶吉士。罗玉义性格严肃冷淡，闭门读书，不轻易接待一个客人。后来看到朝廷内外变故很多，江吏部熟悉军事，便专心讲求武事，推演阵图进献，皇帝褒奖采纳。因当时正用兵，而督府大吏不设立军府，才用无所依赖，于是进言吾有七德，封才是其一。正想之外， 应令设军府，朝廷不干预，犒赏士卒，奖励战功，收买敌人，都从这里支出。又极力陈述战车的好处。皇帝将军府的建议下发给有关部门，令罗玉义自制战车。罗玉义又上言按母家派的威害，并说战车营造职责在有关部门，不肯奉诏。皇帝不高兴，奏书于是未执行。第二年九月，进奖上书撰写不招圣武讲义，其中涉及时事，有左右之人不得其人的话，颇伤及执政大臣。末尾陈述祖宗大业的制度，经营的规制，希望有所新格。将稿子呈送内阁，温体仁不高兴，让正字官告诉罗玉义，要他修改。罗玉义到内阁，隔着门讥讽温体仁。温体仁发怒，上言按旧例，只有今年进献规谏，多从正面讲解，日讲则正面多，规谏少。现在罗玉义以日讲而用今年的制度，等到令他删改，反而遭他侮辱，请圣明裁察。于是下吏部讨论。罗玉义上奏分辨说，讲官在正文之外附带提及时事，也是旧制，我反复陈述，希望稍有裨益。温体仁删去，我实在担心愚忠不能上达，以致触犯辅臣。如今稿子都在，请圣明省览。吏部迎合温体仁的意旨，议定革职贤助，皇帝同意。罗玉义一向富有当时名望，被温体仁倾轧，世论多为他惋惜。临行时请求恩典，允许乘一车，皇帝也答复同意。在家居住十年，去世。姚希孟，字孟长，吴县人。出生十个月丧父，母亲文氏立志抚育他。稍大后，与舅舅文振孟同学，并富有当时的名声。考中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主考官韩况、教习管师刘一景器重他。两人都执政，遇到大事多向他咨询决断。天启初年，文振孟也考中高第，进入翰林，升就并主持清议，声望更重。不久请假回乡。四年冬回朝，赵南星、高攀龙等都离职，党祸大作，姚希孟郁郁不得志。第二年因母亲去世回乡。刚出都城，给侍中杨所修弹劾他是庙昌期的死党，于是被削籍。魏忠贤失败后，其党羽倪文焕怕被诛杀，派使者拿着厚礼请求和解。姚希孟抓住使者并告到官府。崇祯元年启用为左赞善，历任右庶子，担任日讲官。三年秋，与玉德姚明公主持顺天乡试，有两名武生冒籍考中，几世中网友弹劾此事，于是获罪。姚希孟一向被东林党推崇，韩况等人定逆案，他参与讨论。群小憎恶姚希孟，谋划先对付他。等到华允成弹劾温体仁、闵鸿学，两人怀疑奏书出自姚希孟手笔，温体仁于是借冒及时报复，你指复试，即去两名武生送有关部门追究考官罪责，你停俸半年。温体仁意犹未足，令在你。姚希孟当时已升任詹事，于是降两级为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院。不久称病回乡，在家居住两年，去世。许世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受检讨。崇祯时历任左庶子，掌管左春芳事。先前魏忠贤编成三朝要典后，因光宗实录所记载与要典相左，于是说叶向高等人所修不实，应重修，于是自意修改山薛语要典相抵触的内容。崇祯改元销毁要典，但所改的光宗实录依然如故。六年，少詹事文振孟说皇考实录被魏党曲笔，应当改正恢复原录。当时温体仁当国，与王英雄等人暗中阻挠，事情于是搁置。许世柔愤然说，如此则要典等于未焚。于是上书说皇考实录总计于世系特别简略，皇上孕育之年，圣诞之日不记载，命名之典，前底之号不记载，圣母出自何氏族，受何封号不记载，这些都是原录详载而改录故意消去的。原录编成时，在皇上前底之日尚且如此详慎，新录进成时，在皇上即位之初为何如此粗略， 使圣朝父子、母后、兄弟大伦都暗而不明，缺而不可考。这对于信使意味着什么？奏书呈上，不被理会。温体仁令中书官检查穆宗总计给许世柔看，许世柔拒接争议说，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久，登基后世编年排列，则总计可以不写。皇考在位仅一个月，三位皇后生育皇上都在未登基以前，不写在总计，将写在何处？穆宗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年间，所以总计不载，至于册立大典编年未尝不具载。皇考在位一个月去世，熹宗的册立应当记载，皇上的册封难道就不应当记载吗？温体仁发怒，准备弹劾他，被同僚阻止。许世柔又上书说，历代实录没有不记世系的先例，我之所以挑出改录的毛病，正是说他与历代成立不合。孝端皇后是皇考的嫡母，原录享载他的保护之功，而改录削去，为什么？当时国本几乎危险，坤宁宫调户，真是孝慈的极致，故父的深恩，史官竟不难用一支笔抹杀，这尤其不可理解。奏书呈上，答复知道了。温体仁更加不高兴。适逢温体仁唆使刘孔昭弹劾祭酒泥元禄，因而说许世柔的族子许仲熙私撰五朝柱略，想牵连许世柔。许世柔急忙将柱略进呈，才得以解脱。不久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温体仁离职，张志发当国，更加图谋驱逐许世柔。先前高攀龙追赠官爵，许世柔起草诏词送内阁，未给高攀龙家。按旧例，赠官诰命属于诰敕中书执掌。崇祯初年，褒赠抚恤各位忠臣，翰林能文者有时撰写，但中书认为这是侵犯职权。崇祯三年，禁止诰文用骈俪语。到此时，高攀龙家请求给诰命，离许世柔起草致辞已数年，主管者仍以许世柔先前撰写的文辞进呈。中书黄英恩告诉张志发说诰语为禁，张志发高兴，弹劾许世柔降两级调用。司业周凤祥抗书分辨说，辞灵旧例，内阁大臣分派撰文，或亲手详定，或发下修改，没有直接就参的。诰敕用宝有固定时间，没有十年后用宝进呈，苛责撰写者的。赠诰专属于中书，是崇祯三年所申斥的，没有追究元年史官抵为越祖代袍的，不被采纳。许世柔不久补上宝司成，升少卿，去世。其子许琦父却辩冤，才恢复原官。追赠詹世坚侍读学士。顾希畴，字九畴，昆山人。十三岁时，已出生在南京应试，魏国公把女儿嫁给他。考中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受检讨。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力大盛，顾希畴与给事中董承业主持福建乡试，成策多有讥刺。魏忠贤党羽于是指为东林，两人都被降调。不久被削籍。崇祯初年被召回恢复原职。历任升迁至国子监祭酒。上书请求恢复积分法，礼官阻挠没有执行。希畴再次申述，并且请求选拔荐升担任州县长官。不久请求修正从四的位次，进士出身担任国子博士的可以参与考选。皇帝都批准执行。探亲回家，请求在家乡中养母亲。为母亲服丧期满，启用为少詹事，升任詹事，授予礼部左侍郎、代理部务。皇帝曾经召见咨询，询问理财和用人之道。希畴退出后，逐条陈述用人的五个失误，全序没有章法，法网太严苛，议论太多，资格太拘泥，激励不够。请求先让用人的地方彻底清理源头，精心鉴别，根据才能任用，这是第一闪。赦免小过而不终身废弃，这是第二闪。减少议论而专一责成，这是第三闪。提拔特殊人才而不拘泥常规，这是第四闪。加紧奖励而放宽督责，这是第五闪。最后极力陈述耗费财物的弊端，仍然归结到用人上。皇帝认为他的奏章很好。杨嗣昌上书请求招抚流寇，其中有乐天者保天下和善战服上行的话。希畴直言这是诸侯之间交往的事，引用不恰当， 与四昌大大抵触。四昌执政，各位慈臣大多攻击他，四昌很怀疑西畴。恰逢驸马都尉王炳有罪，西畴拟定了较轻的刑罚，四昌诬陷他，于是削去他的官职。15年，朝廷大臣交相举荐，召回。御史曹荣、给事中黄云师又说他不应该任用。皇帝不听，启用为南京礼部左侍郎。福王即位，晋升为本部尚书。当时尊奉福恭王为恭皇帝，将要商议庙祀，西畴请求另外建立专庙。不久，请求补上建文帝的庙事、景皇帝的庙号以及建文朝忠臣的赠事，都批准了。东平伯刘泽清说，宋高宗在南京即位，就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炎元年，顺应民心，请求以今年五月为弘光元年。西畴说明确的诏书已经颁布，不可追改，于是停止。当时确定先皇帝庙号为思宗，新城伯赵之龙说思不是美称，引证很确实，西畴也认为对，上书请求改定。大学士高宏图因为之前的建议是自己提出的，坚持原意，于是搁置。温体仁去世时特地赐谥文忠，而文振梦、罗玉义、姚希梦、吕维奇都没有获得谥号。西畴说，体仁得到君主信任，执政最专断，而且时间最长，他辜负先帝，罪大恶深，请求将文忠的谥号或者削除或者更改，而补赐振梦等诸臣，或许天下人有所劝诫和惩戒。答复同意，于是赐谥各位，削去体仁的谥号。吏部尚书张慎言离职，接替的徐时奇没有到任，命西畴代理。当时马士英当权，西畴一向不与他合拍。给事中张正臣、熊汝霖弹劾他，于是请求去南海祭祀而离去。第二年春天，御史张孙振极力颂扬体仁的功劳，请求恢复原来的谥号，于是勒令西畴退休。南京失守，西畴的家乡也被攻破。当时正遭遇父亲丧事，辗转前往福建。唐王任命他以原官，极力推辞不接受，寓居在温州江心寺。总兵贺君尧鞭打侮辱诸生，西畴将要弹劾他。君尧夜里派人杀了他，将尸体投入江中。温州人寻找了三天，才得以入棺殓葬。赞语说，吴山等人雍容华贵在馆阁中，经历台省，固然是所谓慈陵的鸿儒，朝廷的崇高声望。总之，他们坚守正道自立，不偏激不争执，淳朴沉静敦厚文雅，太平时代士大夫的风流，大概可以想见了。